到底怎么说不怎么说并不重要，要紧就是只要神的荣耀仍旧在我们中间，这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不是说我们不谈神学就是不懂得神学，不谈神学就表示圣经中没有神学。因为如果神有纯正话语的规模，如果创造宇宙神的那一位就是启示他话语的那一位，如果整个宇宙充满了智慧，当然神的话也充满智慧。神的话不光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神的话也是完整的在那里说话，还有逻辑的在那里说话，完整的逻辑的，这不就是学问吗？所以不要忘记了，你今天不用那个词并不表示你就什么都不懂。所以现在有很多在科班出生的人就笑有些弟兄，他们笑说你一定没有读神学，笑说有的人这个人没有读那个没有读神学。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般人他们的确是科班出身的，他们忘记了编四角字典。这编有一个人叫王云武，他小学都没有毕业，他可以替我们编一本字典。坎伯摩根是解经之王，严格说来呢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那么还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叫做 G.H. Lan， 这位弟兄呢我们知道说他真的从小就是我若记得不错做学徒的，那么家里很穷，所以后来根本就没有正正实实的受正式的教育。不感谢主，他结果在弟兄运动，在闭关弟兄会待了好几年，所以他埋头好好的去读主自己的话。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了，他完全受主的话来支配。好了，按道理来讲这个人从来没有读过神学的，结果呢他翻译一套的书，那一套书的作者叫做 Eric Sauer， Eric Sauer 这位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没有疑问的，大家承认他的东西是没有话讲。比方说其中有一本叫做钉十字架的胜利，还有一本呢就是从永远到永远，那么还有他有好几本 Eric Sauer， 而且过去这本书已经绝版宣道出版了，现在又再版了，后来有别人重翻了。所以你知道这些书呢的的确确给神的儿女很大很大的帮助。但如果今天你到神学圈到学术圈去问问他们，不要忘记啊，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有的是圣经神学。那么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分类它，你要承认说这一套东西是所谓神学巨著。所以史伯克弟兄每次见到一个头脑比较大的人就告诉他说你去读这一套的东西，那如果你真的把这套读了，你虽然没有上神学院，其实你等于上了神学院了。好了，那么终于呢这位 G.H. Lan 弟兄就把这一套的著作呢从什么是从德文就把它翻成英文。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说这一套的东西很明显的，如果你摆在学术圈子里面，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这是学术界非常有重量，可以说重量级的东西，没有疑问的。所以格里汉很伟大布道家格里汉他说他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他的桌上摆了一套的书，就是 G.H. Lan 翻的从德文翻过来那一套的东西。换句话他传福音当然是要把福音真理传出去，他的根据在哪里？他的根据就是这一套的书。所以替他写序的有一个叫 F.F. Bruce， 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读这个 Eric Sauer 的书你不要忘记了，你要把它当作百科全书来读。比方说光是一本的书里面提引了圣经里面8000个圣经节，那现在问题很多人读这个书从来不读里面的圣经。如果你把这些都读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你看见吗？这一套东西是完完全全是响当当在学术圈子里面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格里汉能够说我这么多年传福音， 如果你要知道它的根源，你要知道真理的根源，我没有离开过这几本书的。那弟兄姊妹， Eric Sauer 是何许人？ Eric Sauer 就是公开弟兄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平常不读，他没有，他是怎么，他是努力的在那读圣经，他每次读一卷圣经，他从来没有问说以赛亚书是不是一个作者还是两个作者。如果大家到神学院去，圣经学院去，你一读以赛亚书，你还没有读以赛亚书以前，那么已经碰到一个很重要的争执，到底以赛亚是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然后呢你就忙着要交卷呢，忙着要考试，你要知道到底是一个作者呢还是两个作者。所以等到你读完了以后，弟兄姊妹，你毕业了，你关于以赛亚的书读了很多，但以赛亚考考你试试看，你根本回答不出来的。所以现在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神的话本身就已经读不完了，现在很多很多关于神的话，很多不同的各宗各派，你来得及读吗？所以到神学院里面去，你最多只是读那些关乎圣经的书，圣经反而读得很少。那么还有现在在学校里面，因为分科分得很细嘛，你到圣经学院你不一定读圣经，你可以读心理辅导啊。这个心理辅导很自然从心理学学来的嘛，很多东西弟兄姊妹你慢慢就发现说没有错，这都是学问，明白？但是你从来没有问这个学问的根基是从哪里来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无论是改革宗也好，无论是圣洁派的弟兄也好，他们虽然在圣经的看法上不一样，但他们相信圣经神所漠视的，他们相信主的恩典，他们绝对相信因信称义，你不能把它摆在别的圈子里不行，他的的确这样。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难道还不够吗？神的话这么多，谁有把握说我明白圣经里面的每一点每一点？有谁敢这样说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看见神的执事里面不只有保罗的执事，而且也有彼得的执事，还有约翰的执事。保罗的启示是没有人赶得上他的，但是弟兄姊妹，保罗的启示是圣经全部的启示。如果讲到改革宗所得的启示，我们都知道说实实在在这班弟兄们把保罗的书信完全读通了。但现在我们要问，当你得着保罗的启示的时候，你能不能说你得着圣经全部的启示？你不能。是保罗的启示加上约翰的启示还加上彼得的启示，保罗再大再大他所看见就是那么多，他不过是身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你看见神在写圣经的时候就兴起了好几个知识，所以我们才有27卷，然后再加上旧约的。所以现在神的话说完了，你就可以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保罗说的不算，彼得说的不算，约翰说的也不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问贵格会的弟兄，他们所得的启示就是约翰所得的启示，但是你让他们和改革宗弟兄辩论的话，那么很明显的一个是站在这一边，一个站在圣经运动那一边。所以让我们记得，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做个谦卑的人。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你要知道主的话比你大，不是你比主的话大，明白？你要顺服在神话语的脚前，然后才能够明白主的话。那有的人太小看主的话了，把主的话当着物理，当着化学。现在我会读物理，我把所有一点所有的都加在一起，结果所有凡是不合乎我理论通通把它抛在外面，都认为不合乎圣经。那不要忘记，你丢掉的都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明白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所以我再说，在完全人中，在成熟的人中间，在明白的人中间，我们也讲 但是呢，平常我们不说的原因就是很清楚的，因为你不一定要用那个字，你不一定要挂那个牌子，你知道那个东西不一定，明白吗？所以要紧是什么呢？要紧就是当你还是以神的话做最高的基准。如果以神的话最高的基准，那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真理，我们所看见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应该是把这些所有通通被包容进去才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目的。一面我们给我们看见说改革宗弟兄们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圣洁运动弟兄就错了，没有，不要忘记他们也抓住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是不是神的话可以来打击神的话的？不能。会不会神写他这写话的时候，他写了这边就忘记了另外一边，所以现在让年轻让这些人去辩论去，没有这件事。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有个共识是什么呢？我们都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第二，我们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这是基础。好了，但是如果你到神学院去读神学的话，比这个要大得多了。为什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加尔文的基督教义或者基督教原理这一本的著作呢，应该是第一部的系统神学。当然如果你讲以前，那是教会历史里面以前，可能如果你追的话可以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讲到改革运动以后，那么第一步的所谓的系统神学，我们等一等有机会我们会告诉你们什么叫系统神学啊，我们都会解释这个词，让大家呢稍微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你的子弟到学校去读书，你起码知道他们读的什么东西，这一点要重要，很积极。否则的话，那我们觉得哦，只要这个人读过神学，那么他一定圣经知识是对的，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好了，第一个合乎圣经的系统神学啊，是完全建立在圣经基础上的，有一套。因为的的确确神是有智慧的神，是神是逻辑的神，是没有疑问的。好，那么这个就是改革宗的神学，基本上它的基础是根据加尔文所写的那一套著作，他一生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著作，可以算是不朽名著，所那就是基督教教义或者基督教原理。那如果照着这一本书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个就是应该是圣经里面的福音的真理，应该是圣经里面纯正的楷模。但是人的解释是可以经过挑战，圣经不会错，人的解释会错。加尔文神不圣经不会错，但是加尔文很可能有一些盲点是他没有看见，所以神就许可后来从不同的角度同样来明白这本圣经，所以当然就引起很多不同的争执。好了，那么你称呼这些跟随加尔文的人，那么他们是改革宗的神学，或者称他们做加尔文派，或者说加尔文主义，明白？那么然后另外一派，我们可以给他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如果大家光是从圣经来做基础，讲到福音真理，讲到神话语的楷模，那么很清楚的，现在明白吗？第一步，当别的还没有看见，后来都是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威斯利约翰是后来的，圣洁运动是后来的，贵格会是后来的。那慢慢他们被主兴起了，他们就当然看见过去所没有看见的。那过去所没有看见，那是不得了。对于那些护卫这个保护福音的人，因为他们主要的对象是对天主教，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辛辛苦苦，我们就是借助这个真理来和什么？来和天主教打仗的，结果我们打赢了，给我们看见说，自从改革运动以后，那主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主让我们相信因信称义，而且主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不要忘记，这个里面有代价，这个代价常常是血来做代价。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这么多年来改革中的弟兄们是用这些福音真理来